真善忍国际美展在全世界40多个国家、200多个城市展出之后，目前抵达了法国的第三站圣马罗市，画展深深感动了这里的民众。
真善忍国际美展抵达法国的第三站圣马罗市。美展开始前，圣马罗市网站、杂志、旅游局网站、马罗人报、法国西部报等报道了真善忍美展的消息。圣马罗市文化副市长加布里埃尔·弗里涅、协会之家主席儒埃勒·克里门、圣马罗市政府展区负责人及顾问珍妮·皮尔为画展开幕。
今晚很高兴和希望之声协会见面，我们共同分享真善忍的心声。我希望他们能告诉公众一部分中华民族苦难的故事。画展中有些故事令人震惊，但都是现在中国正在发生的事实。再次感谢画展给圣马罗人呈现中国真实的现状。中国画家的水平很高，作品都很出色很美，这里的人们不经常看到这种类型的画展，我想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也开启了一个生命之门。确实每个人都要在人或神两者之间做选择。
在圣马罗帕哈美市政厅内为期一周的美展给这一方众生带来了生命的福音，观众被正统艺术的美好和深刻内涵所震撼，很多民众特意多次前来观看，以充分体会画作的内涵。画展受到当地政要、艺术家、协会负责人、医生、老师、学生、游客等社会各界人士的瞩目和好评，观众络绎不绝，各界人士观后受感动。
我觉得画展作品非常栩栩如生，很美，在画中我们可以找到宁静快乐的智慧，看完后觉得心很静，如陈潇平的《融于法》中，我看到了静，妈妈怀里抱着孩子，让我看到了信心和对未来的一种欣慰。
画的质量让我感动不已，他们的表现完成，明确有效地传达着残酷而令人震惊的信息，一切都非常成功。画作线条轻巧，品质卓越，令人赞叹。
孩子早晨看完画展，中午回家吃饭时流着泪对我说，一定要来看真善忍画展，确实非常感人，我的心也被触动了。几位中学女生早晨参观了画展，下午他们带来了整个班一起参观画展，老师和同学们向义工们学做莲花，现场气氛非常慈悲祥和，最后合影留念时，大家一起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众人谴责活在器官暴行，桥牌俱乐部的拉瓦金女士含泪说，他们中共不打麻药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是对人类尊严的侮辱和践踏，在当今的社会怎么可以发生这样的事情，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我强烈谴责和反对未经当事人同意强行摘取器官的可耻行为。画展传递的信息很感人，我听说过有关真相，但这次通过画面看到让我尤为震惊，不能容忍现代社会还有这么残忍的事情发生。
看到活体摘除器官和酷刑折磨的画面感到非常震惊，不能让这样残忍的事情再次发生。通过这个伟大的画展，艺术家们给我们呈现了非常卓越的作品，诠释着善者的仁慈及恶者的残酷无情。
一些观众在画展留言册上写道，
这次画展将永远铭刻在我生命的记忆中，76岁的我心在流泪，帮助抵制一切形式的暴政等。
美展最后一天，环法自行车竞将齐聚圣马罗，起点和终点都在帕哈梅。环法自行车著名解说员丹尼曼卡斯和一些运动员参观了画展，曼卡斯被画展深深触动，为了表示对真善忍美展的支持， 赛事解说时，他多次向观众介绍美展，并热心推荐观众去看。科勒特夫妇看完画展后感动地说，
很高兴真善忍美展来到圣马罗，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忍，不敢相信他们对这么平和的人群进行迫害和酷刑。我们的心与你们同在。我认为我们生活的时期有点特殊，是一个觉醒期，当然是佛的觉醒，这并非巧合。现在并不需要加入宗教来传递这样的理念，因为真善忍的力量是这样的强大。
画展中，更多人士开始学练法轮功，买书并要学功的观众还真不少。李安妮女士通过画展也体悟到了大法的美好，依然放弃了其他习练的功法，一心要修炼法轮功，并感叹她从巴黎搬到拉霍谢勒，两年前又辗转到圣马罗住，原来是要得这个法。
法国新唐人记者新慈马可，特约记者运慈雨涵，法国圣马罗报道。
韩国人把樱花称为春花女王，从首尔、济州岛到釜山等地都会举办各种盛大的樱花庆典。位于汉江江边的首尔如意岛樱花隧道吸引了海内外大批游客，在碧水繁花间感受春天的气息。
这里是首尔如意岛的樱花隧道，美妙绝伦的樱花和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大批游人纷至沓来。一群黄衣白裤的法轮功学员带来的法轮功动作示范表演和天国乐团雄壮的乐曲演奏，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观看，掌声不断，成为当日游人关注的焦点。
네그런데아주멋있고또이걸배우고싶은그런그의욕이있네요보니까
은다른밖에없습니다그렇기때문에
네약간좀의심했는데해보니까몸이좀좋아지는것같아요
一位80多岁的老人在学练功法展示动作后，体验到非常美妙变化的同时，发自内心的感受到修炼的必要。
좋고역시그수련법은참선이됐든어떤뭐하든어떤것이든지수련은아주필요한거예요
法轮功团体在舞台表演结束后的游行活动，也为春日赏花的人们献上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꽃구경나왔다가갑자기이렇게연주를들으니까또한층더기분이막업되는것같아요좋아요
乐团团长表示，这是该团建团以来的第107次演出，能与市民们一起参加这样盛大的文化活动，展现法轮功学员的精神面貌，感到很有意义。
이행사나오기위해서많은연습을했습니다더좋은음악과저희파룬궁의아름다운면모를전부보여주겠습니다
신唐人记者王丽，韩国首尔报道。
4月23号下午，大约1000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法拉盛游行之后举行大规模集会，纪念425北京中南海和平请愿12周年，并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请看一下详细报道。
在集会中，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言人汪志远表示，国际社会追究中共迫害法轮功责任者的呼声越来越高。
江泽民、罗干等5名迫害法轮功的恶手被西班牙法庭以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起诉，同时阿根廷对江泽民、罗干发出了逮捕令。
他还表示，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个人都要承担责任。
我们公开发布了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被立案追查的涉嫌犯罪的责任单位有7051个，涉嫌犯罪的个人有13332个人。
今年的4月25日是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中南海和平上访12周年。著名历史学者辛浩年认为，法轮功学员争取自己信仰的权利没有错。
法轮功学员在中南海前面静坐，要求自己的权利，就是民权的体现。他不仅表现了他们的权利的要求，而且也在1949年以后，可以说是非常罕有的 表现了中国大陆人民对自己民权的要求、渴望、争取和捍卫。这样的民权难道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的吗？
在集会中，很多各界人士也到场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
如果我们看到法轮功遭受迫害，无动于衷，作为一个中国人会感觉蒙羞。
I reach out to the elected officials from the city council to the state assembly to the congress all the way up to President Obama and the message is clear. Stop the persecution of this cultural group because they have a right.
新唐人记者胡志华在纽约报道。
在四二五万人和平上访十二周年之际，回顾历史，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创举。法轮功学员十二年来史无前例的和平抗争，维护的是人类道德的基本底线。
张尔平说，万人上访发生在中国这个特殊的社会环境，在东西方的法治社会里，没有上访，是非公正由法律裁决，而中共不依法治国，搞出信访机制。
那么在这种特定情况下，法轮功学员呢就找了一个当时在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的这么个合法的这个机制去上访，来申辩他们这个宪法中的权益。
然而中共非但不倾听法轮功学员善意的申诉，反而发动全国性的镇压。张尔平说，十二年来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讲真相的历程史无前例。
针对这种残忍的暴力，包括奇闻摘除啊，迫害这3000多人致死啊，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呀、啊，对这种残酷的迫害，法轮功采取的是非暴力，用慈悲啊、善念啊去对抗这种暴力。中共同时开动了宣传机器，对法轮功在海内外进行了大面的诋毁。法轮功呢，又用真相、用客观事实来对抗这种国家宣传机器，实际上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张尔平说，很多人已经看到，法轮功学员所维护的不仅是他们自身的权利。
法轮功学员维护的呢，实际上中国乃至世界人类道德的一个基本的底线，也就是真善人普世价值。它实际上在维护整个人类的一个生存的基点。
新唐人记者沈君怡采访报道。
正值全球各地纪念四二五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十二周年之际，多位大陆维权人士近日纷纷表达了对法轮功这个修炼团体的敬重和感激。
代表大陆数万冤民的中国冤民大同盟主席沈婷赞扬法轮功开创了和平理性反迫害之路，呼吁同样深受中共迫害的访民群体向法轮功学员学习。
我想法轮功学员的精神呢，是值得我们访民骄傲的。那么我希望呢，所有的访民要像法轮功学员一样，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来争取自己的利益。
十二年过去了，法轮功没有被迫害到，反而在世界各地发扬光大。新疆维权人士胡军表示，法轮功学员坚持真善忍的精神，让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
我们真的应该感谢法轮功学员，他们所做出的努力，都应该像法轮功学员那样，去讲真相，讲学真善人，也许中国会早一点摆脱中共的独裁统治，使人民有自由，不再恐惧。
他呼吁更多人敢于站出来，团结抗暴，向中共说不。
我希望更多的能站出来说话，如果说我们都保持沉默的话，那真正的是对中共罪恶的一种纵容。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拿出勇气来对中共的暴政说 no， 我们不能再容忍下去了。
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接下来带您关心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最新消息。适逢法轮功学员四二五和平上访十二周年，前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表示，中共迫害法轮功是很大的错误，将会作为反人类的冤案载入史册。
鲍彤认为，法轮功在全世界得以弘扬，唯独在中国大陆遭到迫害，是中国的悲剧。前中共党魁为打压法轮功制造的一切借口都是欲加之罪。
我认为迫害法轮功学员这是一个悲剧，有一个人江泽民出了一个指示，最后下了一个命令，最后有一个人大常委来通过一个法律来对付一个组织，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鲍彤认为，中共污蔑法轮功学员自杀只是自曝其丑，法轮功冤案一定要平反。他并表示，中共迫害法轮功是一起反人类罪行的冤案，应该载入史册。
难道共产党到现在还不知道镇压法轮功怎样错了？如果他到现在还不知道，说明他跟老百姓毫无联系。如果他已经知道而不改正错误，那么说明这件事情是一个冤案，这个冤案要写到历史上去的。这个冤案性质也是属于反人类的这个冤案。
鲍彤并赞扬法轮功有益身心健康。
中国有这么多人信仰法轮功，我认为法轮功是老百姓修身养性、健体养老所需要的东西。
新唐人记者心灵香港报道。
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1999年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至今已持续了将近12年。在此期间，中共中央领导班子已换了三届，江泽民早在上一届就已经被逼退，到如今迫害法轮功仍在继续。外界不由得质问，参与迫害的仅是江泽民派系吗？这三届其他中共领导人都干了些什么？
法轮功自1992年传出，因修炼者身心受益而迅速传播。98年由前任大委员长乔石所主持的官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到99年，中共官方统计，中国有7000万到1亿人在修炼法轮功，一些高官及家属也在练法轮功。而在此之前，从96年起，中共媒体和公安就开始对法轮功进行诬陷、监控和骚扰。99年4月，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联经合作修在天津一份杂志上发表污蔑法轮功的文章，前往澄清实情的学员遭到警察殴打和抓捕。天津警方说，要解决问题得去北京。4月25号，1万多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当时的总理朱镕基与学员代表对话后，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傍晚被关押的40多位学员获释。
他们受到这个天津警察的不公待遇之后，法轮功学员的自发组织到这个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也就是在中南海附近呢，去集体上访的。那这是中国宪法中赋予公民的权利，就是他没有对这个任何政府有任何政治上的诉求。
就在25号当晚，江泽民给政治局写了一封信，执意要进行镇压。这封信被收录在江泽民文选第二卷，题为一个新的信号。当时也在上访现场的时事评论家张天亮说，
江泽民谈到镇压法轮功的原因很简单，概括成两个字，就是人多。所以他跟后来所讲的什么1400例啊，什么就是说什么杀人，当然都是他瞎编出来的。
同年7月，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灭绝性迫害。九评共产党指出，当时中共政治局7个常委中也只有江泽民执意镇压。江泽民和中共之间相互利用，把古今中外的一切邪恶手段都利用来对付法轮功，法律、道德和人性都遭到极大破坏，这从根本上毁坏着国家政权的统治基础。
法轮功是作为一个整体被共产党这个整体来屠杀，并不是江泽民一个人，共产党的大大小小喽啰，各个层次的各个层级的620办公室都在镇压迫害法轮功。那么作为一个已经下台的头头倒台了，那么你共产党和现任的总书记，你就要面对法轮功。
江泽民2002年11月退出中共领导核心，2004年被逼退中央军委主席。而在第15届、16届、17届中央领导班子中，多位不是江系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员等高官也都曾公开表态支持打压法轮功。
我认为迫害法轮功学员这是一个悲剧，当时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改得动？这个冤案要写到历史上去，这个冤案甚至也是属于反人类的这个冤案。
维基解密披露，中共高官担忧自己在海外被法轮功学员告上法庭。据了解，法轮功学员在全球30个国家有50多个诉讼案，他们以反人类罪、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以及曾庆红、罗干、周永康、薄熙来、李长春等30多名中共官员。
实际显示，中共高层已经分裂，9名政治局常委均各怀心思，有人盘算利益还有多少，有人盘算如何避免清算，有人盘算能否青史留名。
目前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超过9300万人，而迫害法轮功仍在继续。特别对于中共高层，法轮功学员指出，再不抓紧在法轮功和退党重大问题上表态，撇清罪责，失去时机将追悔莫及。新唐人记者李元汉、伯尼综合报道。
中共迫害法轮功已将近12年，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正在遭受着残酷的迫害。这种迫害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与此同时，中共体制内陆续有多位高官站出来公开抨击迫害法轮功，指出这是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要求立即停止迫害，并对元凶江泽民追究刑事责任。
自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全面开动中共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确认至少有34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其中老人和妇女各占大半，使用酷刑达40种以上，数千学员遭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数万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遭关押劳教、暴力洗脑的学员不计其数。前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袁宏兵指出，中共是一个国家恐怖主义的黑手党集团，对法轮功群众进行比纳粹对犹太人还残酷的迫害。今年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12周年，前赵子阳政治秘书鲍彤表示，法轮功在全世界得以弘扬，唯独在中国大陆遭到迫害，中共迫害法轮功将会作为反人类的冤案载入史册。
所以这个是完全是越价之不对。有一个人江泽民做了一个指示，最后有一个人大常委来通过一个法律来对付一个公司，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有很大的很大的错。我想他自己想考虑这些问题，他也会后悔的。为什么好事情不都这样做那些坏事情？难道共产党到现在还不知道镇江反共这样说了？
除了前赵子阳政治秘书鲍彤，在国内公开反对迫害法轮功的高官，还有前人大副委员长丁世孙、前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前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杜光、前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军等人。另有一些官员出走海外谴责迫害法轮功，公开声明退党，其中包括沈阳市委宣传部联络部长张凯晨、山西省科技专家协会秘书长贾贾、中国驻悉尼总领馆政治参赞陈永林、国安部对外谍报官李凤志、天津市公安局610官员郝凤军、沈阳市司法局局长韩广生等官员。全国第九届、第十届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原北京大学校长丁世孙教授，曾在2004年人大常委会上就对待法轮功问题上提出异议。前新华社副社长李普表示，朱镕基已经解决好了的，但是江泽民跳了出来，一意孤行要镇压，对法轮功的镇压完全是犯法的，不仅违反宪法所赋予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而且迫害死那么多人，又触犯了刑法，这个罪大了。前中央党校教授杜光表示，共产党镇压法轮功纯属蠢人干蠢事，不仅迫害了那么多无辜的人，而且违背了国家利益，丧失民心，对中共自己是沉重的打击，破坏了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而前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军指出，中共集权专制造成了迫害法轮功的灾难。
这集权对我们中华民族是灾难，集权主义会造成文化大革命，集权主义你继续下去，那么我们今天六四的灾难、法轮功的灾难，如果我们再继续下去，后面还会灾难。
汪兆军在致胡温的万言公开信中提出，中国当今最迫切的是要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对当时决定镇压的决策者追究刑事责任，对受害人给予国家赔偿。据香港前哨杂志披露，江泽民自知死期不远，去年起至少两次对身边的人谈到，这一辈子做过终生后悔的两件蠢事之一是镇压法轮功，为自己平添了几千万对立面。外界分析指出，中共历来人走茶凉，谁也不愿意背负历史包袱，如果更多官员表态反对迫害法轮功并采取行动制止，江系势力也翻不了天，而这正是江泽民最担心的。
新唐人记者李元汉、薛丽综合报道。